春花开，迎春花开人人爱。
迎春花呀处处开呀，心呀幸福来，
幸福来呀幸福来呀，大地放光彩。
迎春花这么大伙在，
嘿嘿那呀那呼嘿。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您的好朋友林丽文，双木林，美丽的丽，晴雯的雯。
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小杨，白杨树的杨。
嗯，那么小杨跟丽文呢这会儿呢又给您主持这个大家一起酷了。那新年快到咯，所以呢在这里呢丽文就恭祝每一位听众朋友新的一年呢有新的成就，新的满足，希望您能够考到更好的成绩，还要有一个更健康的身体，更幸福的人生。
那小杨就送给听众朋友两句话好了。
嗯，
新年新希望，靠主万事能哦。
哇，是好一个靠主万事能啊。希望呢听众朋友真的能够来认识我们这位主耶稣哦。啊，那个新年快到了呢，我相信呢每一位住在这个外地的，离开家乡很远的这些的学生啦工作者，这时候都在盘算着回家的事情哦。
对
那不晓得呢您是不是已经开始买了一些的新衣服啦，那么是不是已经计划好呢？哇，您工作了，那么要带钱回去回到家里面去分给家人啦。我相信呢心情一定是很复杂的哦。那我希望呢听众朋友，特别是你要回乡过年啊，那么一路上要小心，要小心扒手，还要小心旅途上各种天气的变化，希望你健健康康的回到家乡去。
哎，对啊，那希望你呢能够平安的回家过一个快乐年哦。
哎，那小杨你是怎么过年的啊？
我啊，那我在新年之前呢就会来个大扫除了。然后呢我会特别去买一件新衣。因为平常都很少买新衣服嘛，所以新年之前就会买了。
一定要穿新衣是吧？
对。那然后呢差不多每年的除夕夜啊，我们都会回乡吃饭。回我母亲的那一方的那个家乡那里吃饭。
回到娘家去哦。
对，然后呢晚上啊就回来了。因为我们隔天啊就是大年初一呢，我们有一个新春的崇拜嘛，在我的家这里啊，城市这里。
所以你的这个母亲的娘家离开你这里所住的都不远。当天可以回来。
对。然后呢我崇拜完呢，我们就有一个特别的习惯了，就是我家的一个传统。那就是我们崇拜完呢，我们一定呢会全家人一起去吃肯德基哦。
你们都很喜欢吃肯德基吗？
还好，可是我们每一年一定都会去吃一次，就是在崇拜之后了。然后呢之后呢我们就再回乡，回到我父亲的那一方了。那就在初一的晚上呢就吃团圆饭。那吃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大家围在一起啊，然后一起的唱诗歌啊，分享这一年来值得感恩的事情，然后一起的祷告。对，
很有意思哦。
那
年初一过后，年初二年初三就是自己的时间了，自由了，
大多数没有到处走了，就休息了在那里。
所以呢什么时候再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啊？
大概年初四我们就会回来了。因为大家都要开始工作了嘛，重新工作了。
所以呢也在那里呢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对
不对？完全放松自己哦。
对，
其实这个过年呢就是很多人就是趁这个机会呢好好的休息一下嘛。这个一年到头啊真的是忙忙碌碌的啊。有功课的人呢就赶功课啊，做工的人呢就是拼命拼命的工作加班哦，真的是需要呢一个休息，也是一个团圆嘛哦。我是觉得说啊，这个过年呢、各个地方的人呢都有不同的习俗。
对。
比如说我从小呢我就看到呢我自己的家里啊，那个时候呢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我们都是有一些的传统的这种民间信仰啊。那么我就看到呢这个 过年的时候啊，还没到过年吧，就是农历12月24号开始呢，家里面就开始忙碌了，就除了大扫除以外呢，有一件事情呢，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呢，12月24号那天啊，据说呢是众神啊，许多的神呢，在这一天呢，会离开家家户户所供奉的那个桌上，然后呢，就要回到天庭去向玉皇大帝报告呢这一年来这人间的事情，因为玉皇大帝呢不太知道民间的事啊，要等到呢这些众神呢都来到天庭的时候向他报告。那么众神呢在这时候离开这个每一个家家户户的这供桌上面，所以呢家家户户就忙着送神。我的妈妈呢也忙着送神，把神呢送到天上去。那么还有啊，就是要烧很多的纸钱哦，为了要提供这个神明回天庭的旅费。
回天庭还要旅费啊、
哎、回天庭还要旅费，神明都没有办法自己应付，要我们帮他预备的。然后呢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送其中一种神呢，就是灶神啊，就是在厨房里边的那一位神了。那么送他的时候呢，还要呢在他的这个这个神像那边呢，他的嘴巴旁边要涂上糖浆，给他甜甜的，开开心心的，那么让他嘴巴甜甜的回到天庭去啊，就可以向玉皇大帝多说些好话啊，不要告我们的状，不要说我们平常浪费食物，免得我们要受玉皇大帝的惩罚。那我就想了，我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平常呢也应该可以放心的浪费食物了，因为只要灶神啊回到天庭之前呢多涂点糖浆嘛。哎，这些习俗真的是很可爱哦。
对，
然后呢我知道就是这个12月30的时候，就是年除夕的时候，那就大家呢家家户户都吃年夜饭啦。哎，这个时候呢吃完年夜饭就开始给红包了，哇，大家最期待了。
对，
那小孩呢就是等大人呢给红包，然后就拿到红包以后赶快就躲进房间去打开来看。
对呀、
有时候打开来看呢，哇，好开心哦，因为里边很多嘛。那有的打开来看呢就嘟起嘴巴，觉得嫌少。还有就是大年初一，大家都知道了啊，年轻人都跟长辈拜年。年初二呢是出嫁的女儿回娘家的日子啊，特别是新婚夫妇，那么丈夫呢就必须陪着妻子回娘家，还要送礼的。嘿，我听说啊，年初三啊，这个老鼠呢特别重视。
为什么？
你知道老鼠娶亲是在年初三，这是民间相信的这种的习俗啊。他说呢，这年初三呢，在晚上啊，家家户户呢就要早早的关灯睡觉，然后呢好让老鼠可以出来。老鼠出来干什么呢？就是举行婚礼啊。然后呢大家还要在家里头的各处啊撒盐啦，撒米啦，这样这个动作呢叫做老鼠分钱。年初三。所以我在想啊，要是真的老鼠呢在年初三晚上娶亲的话，那年初四真的要再重新大扫除了。
对
啊。还有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年初四的下午那我就看到，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妈呢又开始忙了，又拜拜了。那到底做些什么呢？原来就是她要迎接那个灶神，还要迎接其他的那些的众神啊，从天庭回来因为这些神呢回到天庭去向玉皇大帝报告完了，也过完年了，他们年初四很早就开工了，就回来回到家家户户的供桌上面了。那么这灶神回来呢，就表示说，哎，我们这一天开始呢又要开始规规矩矩的生活咯，因为众神都回来咯他们都看到我们的行为咯那如果我们做得不好的话，那明年他们回到天庭去向玉皇大帝报告的时候你就惨了。好可爱。我就看到这些过年的这种的习俗啊，我就想到一些东西啦。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想，首先呢为什么他们回天庭没有路费要我们 提供呢？
对，
还有就是他们也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吗？因为如果他们在人间，那么天庭就不知道人间的事情，要由他们来报告。可见玉皇大帝也没有超越时间空间哦。
对，
还有就是这个灶神呢，哎呀，真的很容易受贿赂嘛，一点点的糖就可以了。
对，
嗯，还有啊，就是年初五啊之前呢不能够扫地。
嗯，
哇，你知道吗？我啊过年的时候每天啊扫地扫得更多哎、
啊嗯、对呀、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扫不扫地？
我扫，我也是扫地的、
嗯、为什么你要扫地？
因为大家吃的东西啊、
嗯、
落得满地嘛，
对，
很肮脏啊。
对，哎呦，那个过年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些的糖果啊，那亲戚朋友都来啊，那么大家都吃，如果我们不扫地不打扫的话，那下一班的亲戚朋友来的时候就觉得说，哎，你怎么你家都那么乱啊。所以啊我扫得更多，我还抹地，而且一天要抹好几次哎。
哇、
嗯、因为新年吃东西满地满地掉嘛啊，所以呢嗯我是扫地的。可是呢、
嗯、
大家都很忌讳哈、哦、过年不能扫地，
嗯、
觉得说会破财。可是我拼命的扫，嗯、每一年都这样过去了，我还没有破产。哎呀，过年的这个习俗真的是讲不完。
对、
啊、嗯，我的反省就是说，嗯，过年有很多的忌讳，嗯、原因就是说人啊没有安全感，
对，
嗯，没有平安。但是我相信耶稣以后，我发现我完全自由了耶，嗯、啊，我真的是得到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安哦、
嗯，
因为我没有受这些的习俗所约束，我不怕我会破财，我不怕我做错什么事情会招来霉运，
嗯，
啊，因为我知道耶稣是我最大的保障，
嗯、
还有就是我平常也不能够乱来，我也要行善，可是我行善不是怕。在神明的监视之下啊，我行善，我觉得说那是一个本分，不是怕受罚。
哎，对，那听众朋友，你对这些的习俗呢，又有什么的看法呢？
嗯、
那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那这时候呢，就要送给大家一首贺年的歌曲，
嗯
《春天是我们的》。
年的习俗呢各地都不同啊。那么中国呢，我相信各省之间呢都很清楚知道大家怎么过年了。
嗯，
是不是我们来谈谈啊世界各地其他的人怎么过年呢？
对，
来我们来谈谈朝鲜吧。哎，小杨，你知道朝鲜的人怎么过年吗？
哎，我知道啊。那在朝鲜呢，他们就把这个春节呢称为一个民俗的节日了。
嗯嗯。
那每逢春节呢，朝鲜人呢就有一套他们独特的礼仪和习俗了。
嗯哼。
那朝鲜呢就把过春节啊，大致上呢就分为五个步骤。那一呢是做准备，二呢是穿新衣，那三呢是拜年，
嗯，
四啊是节日的饮食，五呢就是民俗的游戏。
嗯哼。
那就在节前呢，啊，家家户户就会打扫嘛，那他们就会在门口啊啊装上彩灯啊，或者挂起一些六角形的灯笼。
嗯哼。
嗯，或者是摆上一些的花篮呢，啊，啊增添这个节日的气氛嘛。那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呢，啊，男女老少啊都会穿起这个民族的服装啊，那尤其是妇女和孩子啊，他们的民族服装啊就真的是绚丽多彩了。
嗯，真的很漂亮哦。
对，
好喜欢哦。因为那个啊穿起来可以遮起那个不好看的身材。
那在朝鲜呢，他们的春节的拜年活动啊，首先呢就是从啊祭祀祖先开始了。
嗯哼。
然后呢就向家中的长辈一一的拜年。
嗯，
那长辈们呢就会准备一些啊简单的礼物啊，在接受拜年的时候啊就送给晚辈，并且呢给孩子们一些压岁钱。
哇，还有礼物啊。
对啊，哦，礼物再加上压岁钱，
不单单是钱而已。
嗯，
不错
那凡是向长辈拜年呢，啊，晚辈呢都要跪下磕头然后行大礼。
嗯嗯嗯。
那同辈的朋友相互拜年的时候啊啊，则是说一些祝福啊鼓励的话语咯。
嗯，我看到他们行大礼的时候真的是五体投地哦。
对，
真的是恭恭敬敬的。嗯，
那朝鲜人呢他们也吃团圆饭，并且呢是以他们的民族的饮食为主啊，尤其呢就是这个年糕汤哦。
嗯，
是他们春节最主要的食品啊。
嗯，一定要吃的，好像是这样。
嗯，那在朝鲜呢春节呢吃年糕汤啊就意味着，啊，又长大了一岁。
嗯嗯。
所以呢在春节期间呢，当大人问孩子们岁数的时候啊，往往呢不是直接问几岁了，
uh-huh.
而是问他，诶，你吃了几碗年糕汤，哦，
吃一碗就长一岁吗？
嗯，对。
那
用这个方式。
那我不要吃。
哦，每年都不吃这样就不会老了。
对对对。
那在朝鲜呢，民族游戏啊也是他们过春节不可缺少的内容了。
嗯嗯。
尤其是这个游戏啊，就是制油词哦，是朝鲜民族游戏中啊最独特的一种。那男女老少都能够玩呢，啊。那据说呢游词呢是朝鲜古代的一种官职的名称啊。
嗯。
然后制油词呢就是用四根木棍玩的游戏。那把木棍高高的抛起之后啊，以落地的时候啊木棍的正反以及啊是否相等呢来计算成绩。
嗯嗯。
那游戏的人呢就分成两队，然后相互的竞争，哇真的是紧张热烈哦。嗯，而且在春节期间啊，朝鲜的剧场啊电影院啊体育馆啊饭店啊等等的公共场所呢，他们都会特别的增添不少新的服务节目啊。
嗯，
比如说一些的新电影啊歌舞啊啊音乐会啊书画比赛等等呢，都会在春节期间啊相继出台了。
嗯，真的好精彩。
对，
那说过了这个朝鲜的过年，韩国的过年是怎么样的呢？
诶，韩国的过年呢，那过年当天呢清早他们就起来梳洗，然后就穿上新年的服装了，就是特地准备的衣服哦，也是新衣服了。
嗯，
那也有很多人就会穿上漂亮的韩服了。
嗯哼。
然后呢就举行这个祭祖的仪式。那在这个祭祀结束之后啊，大家呢就一起享用准备的食物了。那过年早上啊，餐桌上不可以缺少的，诶，跟这个朝鲜的人很相似啊，就是也是年糕汤。
嗯，他们也是吃年糕汤。
对，不可缺少。因为呢韩国人呢就认为啊，在过年吃年糕汤啊就代表自己又长大了一岁了。
嗯，
那用餐完毕之后啊，就是像家里的长辈岁拜的时候了。
嗯嗯。
那晚辈呢就向长辈行礼，那长辈呢就送晚辈 啊，今年也要健康，或者是快点找个对象结婚等等的祝福的话语啊，并且呢就会啊送给他们压岁钱了。压岁钱当然就是为什么小孩最喜欢过年的原因之一了。
对，好像都大家都盯着这个压岁钱。
对，可是啊在最近呢啊在韩国呢，因为呢信仰基督教的信徒渐渐增多了，所以呢啊不举行祭祀的家庭也因此增多。可是呢他们虽然不祭祀啊，但是全家族的人呢还是会聚集在一起，然后呢边吃东西边聊天，然后增进彼此的情谊，度过这个年节了。
日本怎么样呢？
诶，日本呢，元旦呢也就是日本人过的啊新年的这个正日了，
就是一月一号，对不
对？
对，
那人们呢就要给他们的子女啊还有亲戚的孩子一些零用钱呢，啊又叫做这个御年御。御呢就是防御的御，过年的年，佩玉的玉，玉年玉，
真的是玉吗？
不是，就是相相等于中国的压岁钱了。那这个呢，这段时期啊，也是玩具店铺啊最繁忙的季节啊，因为呢，他们要吸引儿童啊来花掉他们的这个玉年玉啊。
这些商家哦，真的是到处充满商机。
对。诶，那日本人啊他们的御节料理啊是供奉给神吃的料理嘛，但其实呢第二天啊就撤下来祭了人的五脏庙了。
其实神没有吃。
对，神没有吃反而是人吃了。那日本人呢吃这个还有一个意思啊，就是啊从神那里得到吃的东西。那做御节料理呢还有第二个原因啊，就是因为这个年神哦在家里，所以呢他们不方便在厨房里弄出很多啊叮叮当当的吵杂声了，所以呢他们就会三天呢、啊、就不开火了。那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啊可以让啊繁忙的主妇啊在三天里呢得到充分的休息，所以呢在这三天里啊他们都吃保存的食物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御节料理要预备三天的分量，所以他们这三天都吃这个保存的御节料理。
对对，那这三天呢都不进厨房做菜什么的。那御节料理啊它的摆法很讲究了，在专用的饭盒里啊一共有四层，那多半是一些啊图吉利的菜色了。比方说呢红白萝卜丝，那就是红白至喜。那海带卷呢就是表示欢乐愉快，而黑豆呢就表示勤劳工作了。那在日本汉字里头啊所谓的这个大会日啊、就是会期的会，大会日其实呢就是他们的大除夕，就是呢在12月31日了。那在大会日当天呢、家家户户都要进行大扫除了。那一方面呢是为了清洁家居，那另一方面呢也有洗去这个煤气的意思哦。这一点就跟国内很相似了。
对，
除了呢要大扫除啊，那家里呢还要摆设这个镜饼，就是镜子的镜，镜饼。
镜饼。
那这一天呢大家就在啊中午为止呢就把所有的过年的准备工作都做完。然后呢到了傍晚啊一家人就团聚着，那开始围炉过年了。那新年的第一天呢、日本人呢还要喝这个屠苏酒哦。屠就是屠杀的屠，苏东坡的苏，屠苏酒。那就有一种一年内能够防病消灾的意思了。那屠苏呢其实是一种的中药哦。那在新年的时候啊日本人呢也会吃杂煮。那杂煮呢是一种仿年糕的汤哦。 那年糕呢在日本啊是一个很贵重的东西啦、
嗯、
古代呢还被当作压岁钱来用啊。
是吗？
是啊，那吃杂煮呢就是啊把头一天啊供给神吃的东西啊、
嗯、
搬下来加上山珍海味一起煮，
嗯嗯，
表示呢得到了神的恩惠啊、
嗯、
那新年的大年初一啊大家就啊一般都会去神社或者是寺庙里面参拜，
嗯嗯，
那大部分人选择是去神社啦，
嗯，就都是跟祭拜有关，然后跟吃有关，就大家都要休息，大家都要好好的吃，这样子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嗯，马来西亚是怎么过年的呢？来，小杨、嗯，你知道马来西亚怎么过年吗？
嗯，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春节一到啊，这个欢庆啊，这个春节的气氛啊，就越来越浓了嘛。
嗯嗯，
那在马来西亚，他们全国各地的商业区啊，以及饭店区啊，就会挂上大概上万只灯笼，
嗯，
特别是到了晚上啊，就真的很壮观。
是，
那大年三十呢，全家人就会一起吃团圆饭，然后守岁啦。那大年初一啊，不能够扫地。
嗯，
那大年初一啊，人们一般呢就待在家中啊，接受其他民族同胞的拜年。
哎，对，因为马来西亚呢是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
对
哦。
然后呢就到初二以后啊才到啊亲戚朋友家去拜年了。
嗯嗯，
那初三初四以后啊才开始有各种的戏曲表演。
嗯 嗯,
嗯，在马来西亚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传统活动啊，就是啊在正月十五，
嗯嗯，
那未婚男女啊，男的呢就会向女的抛苹果，
哦，
然后女的就向男的抛柑，
哦，
那借此呢就希望未来能够找一个如意郎君啊或者是温柔的女孩了。
哦，诶，这很好玩诶。
对。
我还没看过
哦。
嗯，不过啊马来西亚里头我知道就是大城市大家都比较忙。
对。
所以通常就是年初八就开工了。
嗯。
那所以年这个正月十五的时候呢很多已经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了。
对啊。
那住着靠近一点的呢就可以回家吃饭。
嗯，
所以年这个正月十五的时候啊，这元宵节呢，通常就比较没有那么像这个大年除夕那么热闹，
对对，
那么有些就回家去，就是吃顿饭了事这样哦。
对。
嗯，因为我觉得说马来西亚呢，因为很多的民族，他们都有他们不同的这个过年的方式，
嗯，
所以一年到头呢，好像都在过年。
对啊。
所以各民族呢彼此拜年啊，一年到头好像都有哎。
对。
所以实在是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嗯，
我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现在身在何方，您是在哪个国家，您听了我们刚才的分享呢，那您那儿的过年又是怎么样的呢？希望你来信分享。还有呢，我们在这儿呢也邀请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呢有机会到马来西亚来，那么来看看马来西亚各民族是怎么过年的。
对对，
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嘻嘻哈哈多么欢喜。
丽文啊，
嗯，
那不同国家都有不同的这个过年的习俗嘛。
是。
不过呢我发现到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他们的人民过新年呢，我想呢都有几个共同点哦。
嗯嗯，
那就是呢大家都会在新春期间啊打扫住处，那把一切肮脏的啊破旧的都扫干净。
是。
然后呢还会在这期间啊添购新的物品。那许多人呢都会在新春的期间啊去买一套新的服装等等的。
诶，嗯，
是为了什么呢？我觉得啊新年嘛当然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啊也感觉起来焕然一新。
嗯，就像小杨你一样啊。
对。那我想啊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希望啊焕然一新了。
嗯。
那在人生里头其实许多的时候啊我们都会面对许多的低潮不如意。我们自己呢也会面对心理上的一些压力啊阴影。而到了新春期间啊所谓的新的一年嘛，那人们当然呢就借此机会想要啊让自己摆脱过去的这些负担呢，啊，让自己焕然一新。
是。
但是呢我就在想啊，单单是这个外表上的改变啊真的足够让让人看起来感觉起来焕然一新吗？
嗯哼。
而且啊我也发现到啊其实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呢啊新年的时候啊都会在啊大大小小的事上啊或者是一些名字上啊都会找个好兆头啦。
是。
对，那无论在一些传统上啊或者是一些迷信上啊，人们呢都想要得到好运气。
是啊。
人们都想要得到保护。
嗯。
那希望自己在事业上啊学业上健康上各样的事情上，啊，都能够得到庇护。那这其实在许多人的生命中啊 都是一样的哦，希望能够得到某一种的力量啊，比方说某一个神啊，或者是某一个人的保护和支持。那人们都想要得到福气嘛，但是呢，谁才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的保护者呢？谁才能真正啊给我们福气呢？
对，很重要这个。
对，那其实呢，在圣经里头啊，也有谈到新年哦。不过不同的是呢，啊，以色列人的新年呢，就是所谓的逾越节。
是。
那逾越节呢，就是上帝所定下来的，就是他们新年的第一天。那为什么是逾越节呢？因为呢，啊，就是为了要纪念神把以色列人哦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结束了他们在埃及地哦430年为奴的这个生活。那圣经里头的新年呢，和我们的新年不太一样，因为呢，我们的新年是人定的嘛。那有时候呢，还会和一些的传说啊、神话扯上关系。但是呢，上帝定的新年呢，却是因为这位真正的神啊，拯救了他的百姓。
是。
对，那在圣经以赛亚书就有说到啊，上帝呢，他称自己为救赎者。其实呢，这个救赎者啊，在原文里头的意思呢，就是保护者。诶，上帝啊，才是那位保护者哦。
是。
只有这一位创造世界的上帝，这位全能的上帝，才是我们最能够投靠的保护者。
对。
而且啊，上帝呢，他也有能力改变人。他的改变啊，不只是在外在的改变，而是呢真真实实哦发自内心的这个改变。那多少人呢，接受了这位神，自此以后啊就紧紧抓着不放手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到，诶，就是这位神哦，这位神就是福气的源头，就是改变的力量。这位神啊，就是生命的盼望。
是。
那听众朋友，如果你要寻求福气、改变以及保护的话，我想上帝啊，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那新年到了，当你在寻找好福气的当儿啊，希望呢，你也能够啊，找到这位福气的源头，那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了。
是，那我们看到呢，这么多的这些的新年习俗，这些的忌讳呢，真的是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哦。丽文真的是非常的庆幸，就是认识这位上帝。那么以至今天呢，我不需要有这么多的忌讳，然后我也知道说我的上帝他会给我所需用的一切。
对，
不管是去年。不管是今年、明年、每一年啊，我都知道啊，这位上帝他永远在看顾着我们。所以我们的这些的福气啊，我们的这些的寄托啊，不是寄托在那几片的春联啦，或者是几碗的这个年糕汤啦这样的东西上面。所以这些东西真的是很渺小。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希望、把我们的福气啊，是寄托在上帝那里，这位宇宙独一的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主宰，如果是把我们的这个寄望呢，是寄望在他的身上的话，那绝对是稳妥可靠的。
对，
好，那我们巴不得呢，这位福气的源头天父上帝，能够是成为每一位听众朋友的上帝哦。我们要赶快把握这位福气的源头。
因为有上帝的人生啊，才是最酷的人生。
好，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丽文，
我是小杨，再会，
拜拜。